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；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开封府的大堂上，包大人审问了严查散之案，可以说赏罚分明，给柳红罚了1000两银子，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。那么严查散呢，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，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，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理，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，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，但是事出有因，暂不追究你的责任了。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，有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。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，我这回挺好，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，让他好告我。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，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，罚了我1000两银子，这是便宜的。柳红别看就那么抠，就那么吝啬，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，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。为什么？牵扯到他自个儿的性命，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，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。包公判完了这个，同时告诉人查冯君衡的家中，要把那个簪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。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君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，查出来归还给小姐，那是事后的事儿了。这里呢，把冯君衡当堂给铡了。包公还告诉柳红说，你和严查散既然是亲属关系，当年有约在前，你的女儿和严查散是从小定亲，今天你不能够负信爽约，所以今后严查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，由你给他提供吃住。一直到赶考之时，严查散如果考上，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；如果严查散考不上，继续在你府中攻读。每隔一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，你禀报一次。这柳红一听啊，得，这回严查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，这是官办的，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，我还得一个月一汇报。柳红听到这个，连连磕头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包公把这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，吩咐柳红收拾尸首，因为这冯君衡是柳红家的人呢。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，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，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。这冯氏还以为严查散这回得判死刑呢，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，怎么样啊，死了
啊，死了，怎么死的？
铡的，腰斩两截呀。
哦，
快点拿钱吧，买棺材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呢，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，一口接着一口的。
成年谁呀？
成年你侄子
啊。我侄子？
你寻思谁呀？你以为是严查散呐？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，那人家官家给断出来了，他好得了吗？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，这冯氏就没得说了。当时买棺材承殓冯君衡的尸首，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。这个时候雨墨倒在东雷客栈跟这位金二爷，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。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， 跟严查散又见了一面，严查散已经被放出来了，哥两个重叙旧好。严查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，准备着科考。白玉堂觉得帮严查散这个忙帮完了，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，他什么事儿？斗玉猫。白玉堂当天晚上换成了一身夜行衣，离开了东来客栈，直接告奔开封府。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，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。今天怎么回事？展雄飞回来了，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，来到开封府。展南侠来到开封府，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，哎呦，赵虎说，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您这假期没到啊？展雄飞说，是啊，假期没到，我心早想回来了。哎呦，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。展雄飞说，是啊，惦记着众位弟兄，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。展雄飞回来先见包大人，见包大人，见公孙策，也见了包兴，还有李才等等众人。见完了之后，展雄飞就问包大人，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？包大人就说，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。展爷问的什么事情，那是因为展雄飞想啊，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斗猫来，这位要想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，我还没回来，他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？一听说没什么事儿，展雄飞就放了心了。尽管说放了心了，旁边包兴说了一句，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，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，挺蹊跷。展雄飞说，什么事？半去拉夜的不知是谁来了，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，那纸上写着字儿：“严查散冤。”展雄飞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，那么这是谁呢？找到这个人没有？包兴说，没有，到现在没找着，但是可有一样啊，这个人没找着，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。展雄飞说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。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，大人，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，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？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，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？包公一听，是啊，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。包兴在旁边说，对呀，这严查散是个读书的，他不是练武的，告状那个雨墨，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，这都是一般的人呐，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。包公说，雄飞，依你之见，谁是纪检留刀者？哎呀，展雄飞说，依我之见，三更半夜能到这里纪检留刀，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，谁也没有发觉，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，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，能达到这个水平，能做出这样的事，十有八九就是我所担心的那个白玉堂。白玉堂，白玉堂是什么人？展雄飞就跟包大人说了，我怎么到杭州西湖，我怎么又到了墨花村，在墨花村又怎么比见联姻，又怎么认识了陷空岛的弟兄，怎么从那里听到消息说我被御赐封号御猫，惹恼了陷空岛的吴蜀， 其中五鼠当中五爷就叫白玉堂，人送外号锦毛鼠。白玉堂当时已经到东京汴梁来找我来了，这鼠要斗猫，当时我没在家，正因如此，我是紧赶慢赶赶回东京啊。我以为这个白玉堂已经先我到此，纪检刘刀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就是白玉堂干的。包大人，为了您的安全起见，从今天开始咱这个府中要加强防范，多设护卫。包拯一听，好啊，就按展昭的办。于是开封府里边今天晚上可是加强护院的人员了。展爷一回来，王马张赵这四位对展爷那是感情非同一般呐、当天晚上立即就在包大人这后宅的客厅里边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给展爷接风。展兄妃坐在那里，众位弟兄围在旁边，大家伙把酒都倒上。四爷赵虎就说：“哎，展爷，您这一走嘛，我们大伙从心里边想念您，您在这时候啊没那个感觉，可您这一走呢，我们就觉得了，这心里边空牢牢的。尤其是一练武的时候，没有您在旁边指教，我们总觉得哎呀，没有师傅就没有依靠啊。”马汉在旁边说了：“是啊，那天赵四爷就练您教给他那招了啊，就探海捞月，转成了指天画日，那一探海捞月，后腿一抬，抬得不够高，哎，我们大伙瞅着他像狗撒尿。”赵虎说：“得得得，别提这段，怎么老提这个呢？”展雄飞就笑了：“嗨，弟兄们，这回我回来了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。跟你们说呀，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。”赵虎说：“您担心什么？”展雄飞说：“我这回提早回来，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。”白玉堂？谁叫白玉堂？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。你想啊，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，所以我来到这之后，我听说有纪检刘刀这件事，纪检刘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。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五鼠，陷空岛的五鼠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，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。过去在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，我曾经见过他一面，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，把那刺客给拿住了。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，虽不说是仇人，但是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，他觉得我不应该叫玉猫，他叫锦毛鼠白玉堂，我叫玉猫展雄飞。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，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，与我本人无关呐。封这个玉猫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。哎呀，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。正因为这样啊，弟兄们，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。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，他跟我斗倒不要紧，我就怕他伤及大人。赵虎在旁边一听：“嗨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展爷，您这一身的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？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白糖红糖的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是白糖红糖它是冰糖，哎，所有什么糖咱都有办法治它。它要是冰糖咱就把它砸碎了，它要是红糖谁坐月子就送给他，让他们把它喝了，它要是白糖我就把那水烧开了，把它沏成水，我把它喝了。什么白糖红糖甭听那一套， 哎，展燕，今儿个您回来了，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。说到这里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，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，就由打外边飞进了一个东西，啪的一声，是一个石子儿。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，正打到赵虎那碗上，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。这碗一碎，哗，酒一洒，赵虎当时就耶，
谁这是啊？
赵虎喊了一嗓子，往院子里边一瞧，借着屋中的灯光，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。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，展雄飞身手敏捷，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，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，一纵身噌就到院里头了。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，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。这个人一上房，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。展雄飞跟着一上房，赵虎、王朝、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。赵虎上不了房啊，赵虎扯着嗓子就喊，哎呀，快点搬梯子，他要搬梯子上房。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，对面站着那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，手中拿着一口单刀。展雄飞站在方坡上，两个人是一个对面。白玉堂低低的声音就问，你是展雄飞吗？展雄飞说，正是展昭。你是玉猫吗？展昭说，正是御赐封号玉猫展昭。你叫玉猫，我是锦毛鼠，今天我到底跟你分个上下，弄个高低，看看是猫厉害还是鼠厉害。水话言未了，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。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，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，用这剑面往外一磕，嘡！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，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了，旧手一反手，唰，横扫一刀，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。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，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，俯身往下一躲，唰，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。紧接着白玉堂一翻手，唰，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。这一刀往下一砍，展雄飞用着剑横着往外一架，嘡的一声，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撤，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，唰，一刀又扎过来了。奔前胸这一扎过来，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，剑尖朝下，用这个剑脊往外一磕，开，嘡，这一刀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。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，转身横扫，这叫秋风扫落叶，唰，一刀过来了。展雄飞又一低头，这一刀过去，头前一共是五刀，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锦五刀。一见面，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，可是展雄飞呢，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。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？展雄飞心里在想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，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结冤仇。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，这位是急脾气，不容我向他解释，紧着拿刀就剁我。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，心中暗自佩服。展雄飞心想，这个人武艺出众，绝非一般，就这武道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。再者说了，要不是我，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。但是展雄飞又一想，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况，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，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。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，相爷就在下头呢， 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，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。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，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，让大家伙承认，你瞧瞧这猫鼠厉害，这鼠比猫厉害。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，白玉堂心中暗想，哎呦，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，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御猫呢？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。这五刀剁完了，白玉堂又一百刀照着展雄飞力劈华山，唰一刀又剁下来了。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，因为底下大伙是喊，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，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，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，赵虎就喊，哎，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？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，展雄飞心想，对呀，我不应该不还手啊，我怎么也得还手啊，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。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，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剁来了，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，他这一刀剁空了。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，还没等往回抽，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儿，唰一剑就剁下来了。这一剑耳畔边就听见嚓啦苍的一声，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。展爷这是宝剑呐，削铜剁铁，斩金错玉，剁他这个刀那使好了劲儿，一下两截了。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，头没了。白玉堂一看，哎呦，心中暗想，好啊，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，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，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，打长了我得吃亏。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，转身行，由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。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，不送。展雄飞没追，说了一声不送。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，展雄飞从房坡上蹭飘身行跳下来。展雄飞跳下来了，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，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，白玉堂心想，这是初斗遇猫，我就没算取胜啊，怎么办？姓展的，我在东京汴梁城，我要不把你斗趴下，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，我再想第二招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